圣经导读新唱365，7月31日，今日读经，27至30篇，使徒行传28章17至31节。导读，27篇是一首信心的诗篇，依靠耶和华是本诗的两个翅膀，而中间是呼求神同在的两个祷告。写作结构是 AB 次 B 次 A， 1至3节开头发出信心的宣告：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神就是光，也是生命的保障及坚固的城堡，所以无人能伤害真正信靠神的人。诗人告诉我们，先要信靠神，才能不怕一切的攻击。平常若不相信，当灾难临到的时候，就必恐惧，甚至会抱怨神不制止邪恶或不拯救受害者。这样容易呢，形成狭隘的思想和逻辑。13至14节对应1至3节，看见诗人坚定的信心，他相信仇敌攻击自己时候，只有等候到底，才能看见神的救恩来到。4至12节包含两个平行的祷告。首先，4至6节，诗人在敬拜中祷告一件事，就是能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神的荣美，并在殿里求问神。很多时候我们遭遇患难、战争和恐怖袭击的时候，宁愿拼命地寻找躲藏之地，也不愿意回到神家中献上赞美的祭。其次，7到12节是诗人日常生活中的另一个祷告，那就是求神呢不要掩面丢弃他，纵使父母离弃自己，也相信神必收留他，而且神不会把属他的人交给那控告并出卖别人的恶人，因为依靠神的人必有出路。28篇乃急切祷告的诗篇，只是此诗的祷告有神明确的回应，所以有感恩的部分，是 AB 次 B 次 A 的平行写作结构。首先1至2节，诗人私下为性命危急而向神哀求，如果神不听，那就必死无疑，所以要拼命地向会幕的至圣所举手求告。与之对应的8至9节，诗人为神赐给自己的百姓代祷，因为他们需要牧养和扶持，而神是受膏者的保护，也是神百姓的力量，预表将来弥赛亚耶稣永远的大牧者身份。其次3至5节，诗人求神在恶人中施行公义，照他们的恶报应他们，因为他们不信神。与其对应的6到7节赞美神听了自己的祷告并施行了公义，因为依靠相信神就能得到帮助，所以心中快乐，所以用诗歌来歌颂神。诗篇29篇气势宏大地宣告耶和华是得胜君王，其中用了当地的迦南之假神的名字，通过辩论的技巧证明以色列的神超越迦南人的巴利。虽然巴利被人看为是暴风雨及大自然的主宰，但耶和华比他更有威力。本诗是 AB 次 A 的交叉写作结构。首先1至2节，诗人呼吁天上地下所有的天使和神的众子都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因他才是真实圣洁的神，而天使、人类和万物都不是神，要拜就拜这位创造一切的真神。39节，诗人描述耶和华声音有巨大威力，就像打雷，能震破木质坚硬的香柏木，能使火焰分开，能震动旷野，能惊动母鹿落胎，并使所有的树木光秃。 最后十至十一节对应一至二节，描写挪亚时代普世性的洪水，所有生物被水淹没的时候，那些假神怎么不来帮助人类呢？而耶和华依然掌权作王，直到永远。创造主是耶和华，他展现这样的力量，对信靠之人是极大的安慰。神能叫风暴平静下来，洪水退去，也能给神子民带来平安。新约中耶稣为何要向门徒展示控制海浪的能力呢？因为他是神，使门徒可以相信他。三十篇小字部分的标题提示我们，本诗是大卫在全国人口普查之后奉献圣殿那块土地的时候写的，历代志上二十二章一节。圣殿的原意是居所，也只用来放置约柜的会幕。当时神就管教大卫，因他被撒旦激动犯罪而患了疾病，被神借此来对付他的骄傲，此骄傲导致了一场瘟疫的发生，死了七万以色列人。大卫的认罪祷告得到神的怜悯，显明神的怒气是转眼之间，恩典却是一生之久。本诗是 AB 次 A 的交叉写作结构，一至五节诗人呼吁神的医治并拯救他的灵魂，免得仇敌撒旦向他夸耀，在疾病管教当中也当歌颂神，因为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欢呼。六至七节是本篇的中心句，记录大卫自以为以色列国如今人数众多，国力强大，原因是他的领导有方，于是他就数点了全国军队人数，还以为自己凡事都平顺，江山稳固。我们今天一些基督徒骄傲地数算自己，哎，有多少钱财在手，房产多少，儿女出类拔萃，全是自己教养儿女有方，真是平顺蒙福啊。结果他们很快就忘记敬拜神，连读经祷告甚至崇拜聚会也不参加了。神在管教之前先施恩给他，使他什么都顺，江山也稳固。可是当神任凭他顺利成功之后，慢慢撤走一切的祝福，那愿意认罪的人会惊慌而失去平安，而那顽固之人会在成功安逸当中像温水煮青蛙一样的彻底败坏。最后八至十二节对应十一至五节，诗人呼求神怜悯并愿意回转到神的面前，最终获得赦免和医治，印证了神所爱的必定管教。新约使徒行传二十八章十七至三十一节，保罗被单独的关押在罗马三天之后，他叫当地的犹太领袖聚集到他的住所，并向他们解释，虽然自己没有做过一件反对民族或祖先的规条之事，但在耶路撒冷被他们交在罗马的手里做了囚犯。由于他们审不出什么该死的罪证来，就不得不释放他。保罗说这些犹太人不放过他，只好被迫上诉凯撒，其实他不想控告自己的同胞，所以把犹太人叫来澄清一下。保罗不得不戴上锁链的真正原因，是因他宣讲以色列所盼望的即耶稣基督的复活。犹太人却对保罗说他们没有接到从犹太地来的关于他的信息，但他们想听听保罗的信仰思想，也因为他们听到了这个基督教派到处被毁谤的声音，于是他们和保罗在约定的日子来到他租的房子里。保罗谨慎而详细地讲解了神的国，不停地 以耶稣基督的事来说服他们。从摩西律法、先知书整整呢讲了一天，有的呢被他说服了，有的拒绝相信，最后因为彼此的意见不一致就解散了。保罗在离开他们之前说了一句话，圣灵借着以赛亚先知对你们先祖所说的是非常合适的啊。神叫先知告诉那个民族说，你们的耳朵将要听见却是不理解，你们的眼睛将要看见却不了解，因为这个民族的心呢变得迟钝了，耳朵很难听见，而且他们闭上眼睛，但如果他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如果理解，就能悔改归正，我就医治他们。所以你们当知道，神的救恩已经传给了外邦人，而且他们都将听见这救恩。说完之后，众人都走了，保罗在自己花钱租的房子里住了下来，愿意接待任何想来听他的人。他不停地公开宣讲传扬神的国度，教导那些关于主耶稣基督的事，是直言不讳地讲，而且带着 勇敢无惧、充满信心、激情地宣讲，没有任何人能阻止。圣灵降下来充满教会，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教会几度被逼迫驱散，但神的灵又兴起多少的基督门徒传扬福音，叫人悔改认罪归向真神。保罗的工作仍在继续，教会的历史直到今天仍在继续，世界想与创造主和救赎主对抗，等于呢螳臂挡车，自取灭亡。因为神的计划必须完成，教会属灵的军队必须传讲真理，培训门徒，广传福音，直到主再来。应用大卫被神管教，让我们触目惊心。他虽然是神拣选的以色列君王，但也常常犯罪得罪神，可是神竟称大卫是合神心意的君王。为什么？因为他在犯罪的时候会主动向神认罪悔改，尤其是内心的骄傲。若神拣选我们做精兵，一旦我们有一点犯罪，神必严厉管教。而那些习惯犯罪、离弃圣经、放弃祷告、违背不可停止聚会之命令的基督徒要小心了，要么神还没管教我们，要么呢神任凭我们要风得风，要雨得雨，顺利的一塌糊涂，最后活在最终之乐里，甚至良心也麻木了，那就悲哀了。遇到这种情形，我们若继续顽固下去，谁劝也不听，等候我们的就是被神撇弃，那最后灵魂还能得救吗？看看保罗最后对犹太人讲的那番话吧，我们要好自为之。若痛哭流泪呼求神儿子耶稣基督来赦免你，有可能神会再次怜悯我们。如果我们再次顺服敬畏神，愿意被管教、责打、训练，努力成为圣经真理装备精良的基督的精兵，就必会经历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欢呼的生命大复兴，并在魔鬼猖獗的末世，向着十字架，向着圣洁，向着广大福音合场前进，兴旺主的教会。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基督的军队。